诸位菩萨，诸位法友，大家午安，请放掌。我隔了将近一个月，我们又重新要继续讲这个课。我们看从戒观事相如梦，修出世善根法第六这里。你们的课本是在第几页？发真钞是在532中栏。在我还没开始讲之前呢，我今天读了这位沈旭吉居士编的这个印光大师年谱。这个，这我先刚开头讲一下，其中印光大师有写给一位女居士，我称为徐福贤，他对这女居士开示，然后怎么开示修学净土法门，怎么样念佛，怎么样学习经论。那么印光大师他还开始说，他希望这位女居士在家好好的学习佛法，哦，这样子受戒，受在家戒，他说不要出家。他说这个，当然印光大师有说他的理由，他说这个因为女子在外面一个人很不容易啊，学习经论教理也困难，另外时局很乱。那我看印光大师这篇文章，我觉得印光大师这文呢，非常诚恳，但是呢有不善于读印光大师文章的人呢，说女子不可出家，甚至扩而大之说，劝大家不要出家，做在家居士修行这个事情，这根本是错解印光大师的意思。所以我们详细的看印光大师的文章，前后文反复读一读，这印光大师他是悲心深切。为大家开示净土法门，我去大陆讲了三天哦，都有讲纲，那个到时候下星期二发给大家。我在大陆讲的第一天讲的是持戒与净土念佛法门的殊胜，我是引灵峰中论来讲。第二篇我讲的是印光大师文钞选读，我选的是略示那个什么调伏烦恼嗔恚等的含义。第三天呢，我讲的是这个学习佛法的次第。哦，很可惜没有，可能大陆那边有录音了，那我自己那时候也忘记带录音笔去录音。尤其我讲第二天讲印光大师文钞的时候，我发现印光大师他不论中通说通禅净律密，他都非常的通达，他也不会说拘于一门，说只要念佛其他不要学习经论，或是不要做什么事情等等，这样的话印光大师从来没说过。但怎么会弘扬净土的一些法师会弘扬成这样子，只要念佛就好呢？所以我这个做一个开场白，因为啊，对应到我们这一篇讲纲， 借观世相如梦，修出世善根法。在印光大师那个年代，大家知道民国初年，也不知道是初几年哈。总之，从中华民国建立到八年抗战之前，我记得八年抗战正式开始抗战的时候是民国26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在这26年当中，我们中华民国历经了多少的事情？有军阀割据，对不对？军阀割据有分北洋军阀，还有中区的军阀，还有南区也有军阀。什么是军阀呢？就是自己手上有军队，然后坐镇地方，形成一股土豪势力，称为军阀。中国南方有哪些军阀呢？有桂系，有滇系，还有广州的。桂是哪一省啊？啊，对对对对对，滇系啊，云南。桂系军阀入龙庭，滇系军阀呢？唐继尧、李烈钧啊，蔡锷。直隶呢？直隶军阀呢是谁？冯国璋、段祺瑞，还有后来记起的曹锟、吴佩孚等。然后中国整个是一团乱，然后继而才开始北伐。北伐是为了北伐什么？有第一次护法战争、第二次护法战争，然后要这个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近代史大家知道吧？然后呢，就是这些军阀这样割据全国，非常的混乱。在这同时呢，又有日本人的入侵，还有各地方的租界问题还没解决。另外在西北的部分，西北部分是新疆，还有我们还有西藏问题还没解决，还有临近的，在中国北方，日本的虎视眈眈，他要从东北下来，那么蒙古地方他又要分离割据出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这样内忧外患多重之下，印光大师这个文章非常恳切，他在家修行。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在家很难修行啊。所以学习佛法，通权达变，依照第一义谛，能够这样反复的这样子思维了解。在这个时候，我就要讲一句话：你想要修行，有一点味道，有点气氛，你非出家不可。不论男或女，那你说在家当然也有人修成就，这我也不反对。所以读印光大师文钞，你要非常的这个能够体会到老人家的心态、心情，然后反复的读，不要读错了。我讲开场白讲到这，我先把这个文。把我们这个善根篇呐、第六篇，我要念一念。至于说我去大陆的讲稿哦，我星期二会印给大家。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基金会能够拨空，我做个专题讲座来讲这三篇。其中一篇或两篇再说吧，如果有机会。好，我们看这个第六篇善根篇。云何方便能令众生离苦出世？到底是什么方法呢？三方便的善巧， 能令众生离苦出世。他这边并没有讲离苦得乐，因为真正的得乐之法呢，是要出世，要调伏烦恼，超越世俗。那底下，但于人贪爱，我即不贪。世间上的人呢，不是有贪烦恼、爱烦恼，就是有着嗔烦恼。啊，别人所贪爱的呢，我就不贪。这个我啊，大家要记得，我们这整篇《净心戒观法》是这个道宣律祖他写给他的弟子慈仁法师的30篇长信，这是对出家人的告诫和教诫。我即不贪，这个我当然是指的是我们出家人来说，我就不贪爱。他什么是世俗的贪爱，这个要开始解释。官荣封赏，车马库藏，台官园林、才女音乐、上服美馔，好，我先讲到这。官荣封赏，好，出家之人呢，对于这个世俗的这种封赏名利，国家所封的，当弃之如敝屣。那这是世俗贪爱，车马库藏。那出家人呢，做事必须事必躬亲，劳身劳心，不是为了要自己享福了。所以这些车马库藏呢，指的是出入有车马相随。那么呢，在寺院呢，有这些库藏之具，然后都是很丰富，很这个什么，很美好的，就是事于贪爱。台官园林、才女音乐，大家知道江南一带的这个亭台楼阁，什么汀香水榭，是这个一大盛景。但是你要是出家人的寺院，你还来搞这个，人家一看就觉得俗气。出家的寺院要给人家一股道气、道味，一股沉静、沉稳的那个力量。然后进去这个寺院，人家就觉得想修道，然后把世俗的这个什么尘劳啊、烦恼啊，调伏下来。如果说你一个寺院还弄得这样子，有山有水，假山，然后名山胜石的庭园景致，那你再跟在家人还不是一样吗？指的这是台官园林。那发真钞上面他也有解释，哦，他是以什么来解释呢？好，我们看532页。532页下栏第四行，他有解释，他是引尔雅来解释。他说：“尔雅曰：四方而高曰台。”所以说这个台啊，好，这不用再多讲了。这四面很高，然后这个台非常高。那个最有名的，这个诗词歌赋里面《铜雀台赋》，诸位读过吗？这是曹操做的，好吧？那这个铜雀台赋太长了。我们讲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读过吗？这台就是这个四面建起来很高的这个。让你能够登到这个台上，能够举高而望。 那底下尔雅他又有解释什么是园林，哦，大家自己去看去了。还有这才女音乐，上服美传。这才女呢，啊，指的是这些跳舞的歌女啊。啊，你一个出家人，你还看这些歌舞伎乐？当然，有些说，这个我为了世俗弘法的方便哦，我表演一些这个佛教歌舞，但是那仅只是啊，弘法方便的方便的变化，它是不是佛法的真实意？真实意呢？你当从经论之中去求取智慧。不是在这外相上，当然一时可以接引众生，但是这是一时的。好，例如说有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举办佛教歌咏队，然后很多法师呢穿着红祖衣黄海清上台表演堰口里面的唱诵祭赞，好，类似这样的事情。那么你把梵拜这样庄严的这种梵拜啊，化导众生的这个形式啊，啊堰口这个拔济超度恶鬼的这个法门，你放哪里去了？你说这叫做应世度生，还是在造业呢？好，这指的是才女音乐。如果说你的心不跟法相应，那跟世俗法有什么相同呢？好，我去大陆哦，这个大陆的梵拜都比较快，那我们台湾的梵拜比较慢。台湾的梵拜是从这个苏北一带传来的，所以跟大陆不同。那我唱比较慢，大陆的这居士就说：“啊，法师，你唱的梵拜好像在唱戏一样，这么慢。”我听了笑一笑，但心里可不是那么痛快。世俗人不懂，但是也从这件事情说明了一点：你梵拜要庄严呐，要再看。看地方看时间然后来表现。你在一般世俗人家里面如果唱梵拜，他就觉得没有那个场地，他觉得不庄严，就像唱戏一样。更何况如果出家人这样来表演的话，哦，或是出家人唱诵过快的话，那人家会把这个庄严的这佛门悖逆看作什么呢？哦，这是一点。上服美传，当然啊，出家人要初一二十。啊，底下游戏涉猎宴会娼妓，嫁娶宾席侍户族姓。好，先到这里。师父主到追捧竹事好了。游戏涉猎宴会娼妓，这是中国古代的这个不论是读书人世俗人啊都喜欢做的事情。游戏有很多，涉猎就是这个去围猎啊打猎啊，是此等伤身害命的事情，是一般世间人常做的。啊，如果说站在护身救身的角度，现在不可以做这些涉猎，就像那打猎啊，所以像那个我们在台湾不是有原住民他在打猎吗？这个慢慢都要禁止。还有就是这个。我引一些时事，例如说 我们说这个，大家听过这个捕杀鲸鱼的这个事情吗？对啊，这个捕鲸是一个极其残忍的事情，但是到现在，而且那个捕鲸，大家知道怎么捕吗？那 Discovery 有没有看？那捕鲸哦是这样，他先找到那个鲸鱼，他那捕鲸船呢有很大的那个鱼钩啊，当然那鱼钩有多大只呢？像那个这个我们第一排桌子那么长那么大。他看到那个鲸鱼在那里游动，然后他船快速上去发射，射到那鲸鱼，然后把鲸鱼这样拖上来，杀死以后拖上来放血，割他的肉。好，这是很不人道、很残忍的事情。啊，日本现在还这样在做，坚持捕鲸。游戏涉猎稍微讲一下，宴会娼妓。这个弘一大师有这个说过两句诗，什么国事宴中胜不一样。那女出家人尽量最好不要陪那些做官的人吃饭。做官的人，他如果不是佛教徒，他不会恭敬三宝，不会尊重佛法，他一定世俗人那一套。世俗人那一套嘛，一边吃饭一边讲话，那么还要来一些歌舞娼妓。所以弘一律师有人请他吃饭，说是什么什么什么厅长还是什么市长请他吃饭，他不去，这是对的。你出家人不可以跟世俗人太接近，接近太多他不会恭敬三宝，因为他知道你太多了。他觉得因为世俗人啊，他的心啊，很多烦恼。你常出家人，你常常接触出家人也是人，但是毕竟出家人有戒，但是常常跟世俗人在一起，他会看你不起，因为你太多的问题被他知道。但是这也是站在维护僧团的角度。那么我为什么说会跟大家讲比较多出家人的事情戒律上面，是为了告诉大家出家非常不容易，大家由这个方面来体会来体认，来恭敬三宝，可不是说让你知道了越来越多，越来越看不起，越来越轻慢出家人，不是这样。那出家人最好禁止不要跟这个在家人这个族姓大官常常来往或是吃饭等等，宴会娼妓、嫁娶宾席，连吃饭都比较不可允许，更何况是嫁娶宾席这方面。世俗人的嫁娶跟出家人有什么事情呢？你去恭贺他说郎才女貌，讲错话，哇，这是讲成豺狼虎豹。他去恭贺他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不是这样。你出家人看到在家居士这样结婚啊，你当要有一种悲悯心，他为家庭所累，不能出世修善法。你真正结婚了，你对于佛法你很难修学啊，至少刚开始前五六年你很没办法修学佛法了。好，事后逐性追捧逐事，这又是另外一个。什么是逐性？这是在古代 有两句诗是这样子的，这两句诗是这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什么意思呢？在东晋时代有所谓九品官人法，那么像王谢就是大的宗姓和族姓，你要攀上这两家啊，非常困难。讲的这是族姓，所以依靠的我是姓王或姓谢的，然后朋比为奸，结党交附，就是底下的追捧族士啊。另外呢，现在就是结交高官贵人，这也叫做世户族姓。例如说，我今天认识某某大企业的董事长或夫人，然后出家人不顾颜面呢，去跟他们交连攀关系，为的是要从他们那里多得到供养，这样对吗？还有，啊，一般人说我认识某某立法委员、某某行政院长，他是我好朋友，那你这样子对吗？这叫做世户族姓。乃至于像底下三军列阵，前锋精锐，谋策将略，果易杀伤，平整除荡，快意事情，攻城破炸，收服布列。出家人是不可以官由军政相马势力的，不可以到军中，因为这出家人是不可以唱军歌。他有当过兵就知道，军歌是有杀气，他振奋人心，但是振奋人心是为了什么？为了努力杀敌。那为什么要努力杀敌？称心呢？所以出家人不可以到军中去，这叫做防心离过。你说我要去军，就是我是本着菩萨的精神，我要去军队的度众生什么？那你是不是真的菩萨？这都要先考虑清楚了。还有讲到这个谋策将略，凡是做谋士呢、策士呢，或者是替人这动辄就是动脑筋的人，你常常的这样动脑筋啊，想怎么样打胜仗，怎么样这个攻城略地，你很难修行，你的心都扭曲了啊。你佛法你就不能深入，佛法就是这样调心的，先调身后调心，身口上面的行为先端正，再来就看你的心，让你的心里面有种种的各种烦恼，一个一个调伏，一个一个去除，让你的心调得又直又顺，这样才能入道，能够修行。你常常的这样子策划谋略，你很难修行的。更何况底下的果意伤杀，所以诸位如果啊，讲点闲话，诸位看过《三国演义》没有？你发现那些策士，他的这个寿命都不会很长的，都不下到40岁、50岁就往生了，这是为什么？有时候他们想的一个计策，比挥军百万杀人更加惨烈。这就是这种意念，这种心呐。诸葛亮， 诸葛亮他最后要往生之前，他做了一些法事，道教的法事，但是终究没办法。《三国演义》里面是说，魏延把他那个七盏续命灯踢翻了。其实依照佛法的因果来说，他在那个什么攻打南蛮、火烧藤甲兵的时候，烧死那么多十几万人，伤生害命太多了。再举历史上，大家知道白起坑兵这个事情吗？秦国在战国时代，秦国有一个大将军叫做白起，跟赵国打仗，赵国本来已经投降了40万人，就白起起了恶念，他说叫秦国的军队的军人，这个手上做记号，然后围上什么布，其他没有围上布的，一概不是我秦国的军队。然后他下命令，一夜之间将赵国降卒40万人尽皆坑杀。一个命令死了40万人，这一仗杀的这个整个赵国举国震动，老弱妇孺留下多少孤儿寡妇的眼泪，最后放了几百个人回去赵国宣扬秦国国威。最后白起他也是不得好死啊，所以这个谋策将略，你有时候一个决策出来啊，你这个心啊，这个意念，比伤生害命百万之人还要惨烈，更别谈底下的快意事情啊，攻城破寨，攻城破寨。懂啊？好，继续。收服布练，刀笔豪侠。这个刀笔豪侠是什么意思啊？在中国还没发明毛笔之前，都是用刀来刻的。把各种事物用刀刻，不管刻在竹子上，刻在木头上。但是呢，以文房四宝的这个发明来说，毛笔呢是最先发明的。那个纸呢是到很后期，东汉后期才发明的。所以用这个刀笔啊，用这个刀把那个一些事情刻在这些竹简上或木简上。隐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写文章，他的笔下犹如刀剑一般。一篇文章，好的文章可以做风雨名山之夜，不朽盛世；坏的文章呢，不下伤生害命，像现在的八卦杂志就是这样，或是一些新闻媒体报道不负责任，恣意批评抨击。就是这刀笔豪侠意思就是这样。俗意一方工巧狙击，这指的是什么呢？ 世俗人的记忆，医术，那你会说这个医术是救人的啊？哦，古时候不是这样，古时候呢是医药啊，啊什么什么，医药还有卜筮啊、占卜、算命，通通合在一起的。医药、毒药这些通通合在一起的，所以说称为这是俗义。工巧狙击是什么意思呢？你会做一些非常精巧的东西，例如说，有些人啊，清代很多人喜欢收集鼻烟壶。永兴知道鼻烟壶什么？哦，那可以去故宫看一看。它鼻烟壶就是制作的非常精巧，那里面有山水啊、题诗啊，然后珐琅的那烧制这样。然后是清代的官员啊，和这个纨绔子弟啊所争相这个收集的东西，它制作的很精巧。这个就叫做工巧狙击。另外或者是说呢，像那个什么，这翠玉白菜就知道了吧。你看这个 一方玉上面它刻了一个白菜，这白菜上面还有一个不是是蚱蜢哦，不是蟾蜍哦。哦，蚱蜢哦。因为蟾蜍好像比较大只，我的印象中我看到也是蟾蜍，不是蚱蜢。你看像这样子精巧的东西，哎，众人世俗人看了这多么欢欣鼓舞赞叹，想要收藏，但是你这心就不在道上了。你那时候观察你这一念心，你的心是什么啊？是贪心啊。出家人不可以搞那些什么收集古玩啊、珍奇啊，或是什么各地方的佛像啊。这个哦，这个是北魏时代的，这个是什么时代的，或是这个是木雕，这个是对，这个是日本做的。哎呀，这个整座都是翠玉雕成的，多珍贵啊。这是工巧狙击，人家那样雕是为了表示他的恭敬心，他想要好好的雕，你这样子收藏是个人的贪欲。然后说我这个念珠，哦，这个又是琥珀的啊，然后这个又是碧玉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多大颗，哦，这个纯水晶，俄罗斯水晶。那我们念珠是要来祭树啊、念佛啊，或是这个大的佛事庄严，